好，那我们接着呢，请先看162页的注脚437好了，我们先看一下注脚437。从比较浅白的开始的哈。那在437的刮胡山，老师在华语集第一册的《辩法法性论讲记》里面提到哈。空观跟唯识中呢，有一个根本的不一样的地方。那唯识学一定这么说，就是所取的境界不可得，是因为一切呢都是为内识所显现嘛，所以有是无尽，这边尽就成了，没有。所以就唯识家来说呢，我们所认识到的并不是所谓的外境，所认识到的都是我们内识所显现的心相了哈，所以我们以为我们看到杯子或者摸到杯子，实际上某个程度来说，都是从由识所显现的。这个就是所谓的唯识学的特色。然后呢，进一步说，既然这个境界是非实有，那能取的这个心呢，也不可得。这时候就进入了所谓能取所取都不可得，那显示无二无别的真如法性。这个阶段呢，真谛三藏结束，解说为方便为识跟真实为识的哈。这个地方我不细说这两个的差异哈。真实为识简单说是取证的当下哈，就能取所取哈，就真如法性，你可以理解成是真实为识。那方便为识就是进入这个所谓的真如法性之前，都可以算是方便啊方法。只不过这边所要提到的，就是说唯识学他们的修学的次第呢，都一定是先事有尽无，那接着呢，才说明所谓的尽是具名啊，而是唯识中。那接着再看下来哈，那空中是依着因缘所生法来显示平等空性啊，所以心也是因缘所生。那这境呢，也是因缘所生的，所以说空呢，心也空，境也空。那心有啊，说有就是心有，那境也有，那保持着啊，保持着心境同等的立场。那这个可以理解说啊，菩萨他们在说法的方式不同啊，虽然在圣义地中啊，心境啊具明，就是要明处了哈，就是没有这种差别。没有能观的心所观的境，这些都是不可得。可是，在世俗的安利言说上的诠释，可以说有些是从境依心立的。这讲就是唯识中的哈。境呢，为什么是有？是因为心所显现，或者在世所显现，唯识无境，或者出发于心境根互缘起而有，就互相为缘。为什么有心的作用？是因为有境嘛？你可以产生认识，就像我们耳朵怎么知道有作用？是我们听到声音。假设你没有听到声音，你就会怀疑到底有没有声音，或者是说可能耳根有问题。那有时候我们在视讯或者我们在看视频，我们就会怀疑，哎，到底有没有声音？这时候你就会有一点怀疑的。那这边所讲的是从一个是从静依心力，一个是心静互根为缘起而有来说明这唯识中跟所谓的空中的差异啊。那刚导师提到了先有是无尽嘛，那我们接着再看一下这个前面的注脚哦，就161页，161页的注脚435，刮胡一是世亲所诠释的哈，就颂本身呢是无著菩萨所写的啦，那诠释，所以刮胡一就是辩中，辩中辩论，那有颂约跟论约嘛，颂呢就是无著菩萨所造的。那我们看一下刮胡一注脚435的刮胡一，颂曰：一是有所得，尽无所得生，那一尽无所得是无所得生。那的诠释呢，就是论约，就是世亲菩萨所诠释的。 那依止为是有所得，就是认为是是有得的哈。那先于净无所得生，你就可以知道依是来前进。我们所认识的实际上不是外境，外境非真实，实际上都是我们所认识我们心相所心所现的这个相，并不是在外境，都是在是所生。所以是有净无，不依于净无所得，后有于是无所得生了。那既然这个外境无所得，这能观的这个事到底是有没有，进一步可以知道，既然这个境无所得，那能观这个事也是无所得的。由是方便得入索取人取无相。复次颂曰，由是有得性，亦成无所得，故知恶有得，故知恶有得，无得性平等。进一步就是在前出。那我们接着看162页的注脚栏。那论曰呢，唯是生的时候，现世生起的好像种种虚妄境界，所以名为有所得。这是生起的时候了。那现在已经知道嘛，以无所得尽无实性，所以能得的实性呢亦不得成，就仁德的实性，就是事升起的这个认为有实在这个实在性，事的实在性也不可得。有仁德是无所得，所以仁取所取，恶有所得，平等俱成无所得性。这个讲中文感觉上每个字都可以理解，读起来好像有点不好理解。那我们借由瓜福山老师在变法法心论讲记里面的诠释，这个这边所讲的都是在讲唯识学的修学次第或者现观次第。唯识中成立唯识的层次，也就是修唯识观的次第，那达到无二无别平等真如法性。弥勒菩萨跟着，那我刚说是无着菩萨，应该是弥勒菩萨了。弥勒菩萨在辩中辩论，倒是用瓜福用颂嘛，就是我们刚刚所看的颂曰还有论曰。颂就是弥勒菩萨所造的，那论曰有当然有后代的唯识学者所诠释的，说的还要清楚，就是说就刚我们所念的那个依是有所得尽无所得，讲的就是什么呢，就由于虚妄分别是有，所以知道净是不可得。那接着呢，依净无所得是无所得，是呢就无所得生。那这个意思是说明呢，由于那个净所对的净是不可得，所以是也不可得了。那最后呢就是那一句，由是由得性亦成无所得，故知恶有得，无德性平等，心不可得，境也不可得。那是有，就是好像有的有作用的有存在的能取所取，可以了知的这种心境，可以分别出心跟境这两个呢，是在无德的平等法性，是无二无别，就是没有差别，是超越的。那这时候就是体证到所谓的平等真如法性，就是这边所说的现证。那关于中观家的呢，我们可以先翻一下，从168页。我们先看一下这个168页注脚的453。空中的观法是直观一切皆空，事实上只是一门深入，虽可分为观一切法皆不可得，再反观能观的心亦不可得，更进一步是观这个空相亦不可得。就是说你之前我没有看过类似的说明，一样是在宝积经讲记里面提到，一开始是用心，如果有办法的话，就中观就是从生灭现象直接观它的不生不灭，没有办法还是有这个次第。那从观一切法不可得尽 进而在观这个人观的心，事实上也是不可得。那这时候没有所谓的净嘛，一切法的这个净，没有这个人观的心，当下有个空相现前，那这时候还要超越这个空相，所以这边才讲更进一层，要观空相亦不可得。这样的观门差别，事实上无需分成三种观法，怎样观净空，那一样也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去观所谓的心还有空空。这边的空空就是空相，也是无自性，所以中观是直接观一切法空。那如果我们接着，我们会看到类会再细说这样的观念，那所以我们翻回到162页，160页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第一行，第一句话，第一行就是依中观中的现观次第，是泛观一切法，广泛的观察一切法空，那次观人观的心也空，最后趋入现证，就刚好在我们刚刚所练那个注脚是一致的。那接着是让在经文上呢，也有类似的概念，就是从直接观一切法空这个道理。好，我们解释这个经文了，那这边呢，佛呢接着上面所说的譬喻，上面所说的就是一切众生就像一个大医王一样，他们都不知道怎么样去对治自身的烦恼，所以这边就要问什么是菩萨的出世之要。那要先依的经还有论的教理，就大乘法的教理呢，来了知诸法一切法都是从缘和合而生，既然从缘而有，从缘而生，那离去了因缘，离去了这些条件，怎么就不能存在？这是要先必须要先确认的佛法的根本道理，或者是大乘法特别强调 的核心，一切法空的道理。那我们刚有说中论也有提到，已有空义故嘛，一切法皆成。既然呢，我们接着看倒数第一行，既然一切是因缘和合而有，那就深信一切法是无我无人，亦无众生寿命之见无作无受。那这几个字，我人众生寿命知者见者，这些实际上都是众生或者我的别名，不同的名称。那深信一切法无自性，那这些就是说明一切法都是依着条件和合而生的法则。那信德呢，我们已经看这个实际上就是等于我们了解的或者我们确信的诸法无我的道理，那就是诸法无我印。好，我们接着看163页。那我们刚说到前面所举例的这些都是我的义名，在般若经里面总共有16种义名。这实际上我们在之前在解释我空的时候，那这个我空呢可以附注一下，就是我们讲义的87页到88页。那如果你看贯科呢，实际上就是在第一页右栏的根一，我空观，我空观这边。所以在前面已经讲到我人众生寿命，这边呢再多了四个名称。那我们接着看经文，看导师的诠释，这边163页。那外道凡夫对于自我总是认为有一个人知人见的这个主角或是主人啊，那还有所谓的作善恶者，还有受果报者，这等于说这边所举的又举了四个名称，我的义名就是人知人见作业一个受果，所以这些都是自我的别名，就是不同的名称。那在原生无我的正观中一切都不可得。那我们看，我们先看一下荧幕这边的这个之前有看过了，在般若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或者在大智度论里面都有提到这16个。那这个诠释或许跟我们这部经或者是导师的诠释有点不太一样。 那我们还是可以看一下，这个我们之前有看过了。那称为我是于五众五蕴中会升起我我所心，这就称为我。那五众和合中生名为众生嘛。那第三个第四个是合在一起说的，命根成就，所以名为寿者或是命者。那能起众事，可以做种种的事，像父亲生孩子生儿子称为生者。那可以养育他叫养育的。那接着还有一个行人法叫称为人。那我们这边除了这些之外，第十三个叫后生受罪福果报的，就是有善作善得乐果嘛，作恶得苦果，这叫受者。那十五之一、十六之一是说这有两说了。第一说就是可以见色叫见者，五十之叫知者，就是可以升起认识。那第二说呢，第二说这边的见者，见者是用用眼见色，以五邪见观五众，用世间出世间正观诸法，这个叫见者。那其他的四根，其他的四根除了眼之外的其他四根所知及意识所知都名为知者，就是说用耳根所认识的法，这些就叫知者，就是进一步区分啊，从六根进一步区分。好，那在《般若经讲记》里面有提到，那我们这边呢，实际上是跟我们前面在我空观所提到的，实际上是跟这个的我人众生寿命，跟佛法概论是比较相近。我就是主宰意，就是我们前面在87页到88页这个内容。那人呢，那边是有情识的作用，有精神的作用。那在佛概论是用有情，可是我们在导师的这本书啊，他是用人，在解释经文的人这个语词。那众生呢，就是不断的受生死者，就普特切罗普特嘎拉，就是索取去的。那寿命呢，就是命者，寿命的延续者。那这个是在前面在我空观的时候有提到的。好，那我们再看回本文，看我们讲义的163。那除了我人众生寿命之外，在这边呢又提出了所谓的人知人见，那就自论我们刚刚所看到的知跟见，事实上可以看作是见是用眼睛见啊，知就是其他的五根啊，而鼻舌身意嘛，就可以称为知，这是一种说明。第三个是作业者，可以造作恶业或善业的。第四个是受果报的这个人。好，我们接着看信能信得诸法无我，也就可以信解通达无我无我所。那进一步导师要诠释什么是信，信是依着人或是经论所说，那或者呢是经由佛教道理去推比，就是推论或是去理解去比较而起信，这叫信。所以在讲到信仰这个概念，不知道诸位对信仰这个概念是怎样，或者是诸位怎么去相信，或是我是信佛教的，这种信到底是怎样的信，我们要去思考一下了。那导师常讲或者在书常说的，就是信是要跟智慧相符的，叫信智一如。那我们前面也有提到，或者学佛三要里面有提到这个信心的修学次第，就信顺，就是先认为有这个可能，之后进一步去对所听闻到内容去印证，所以是信可。那相信之后，你有这个坚固的信心之后，你才会信求乃至信证。那 这四个阶段虽然是升起信心，可是这四个阶段都必须所谓跟智慧相应，所以你可以借由所谓的闻思修正，实际上这是可以互相对应的。信顺就是听闻道的内容，先不要有个成见，就对我们所听闻到的内容先不要有个成见，认为说诶不可能，佛说三世不可能，三世因果不可能，先不要这样子的观念或这种想法，想想说诶或许有这个可能，那接着再经由自己的体验或是别人的说明或是经论上的说明，认为说诶这个是有可能，因果通三世，修行能解脱。那进最后这个就是刚好是对应所谓的闻思嘛，闻思有没有信顺信可信求信正，刚好是借对应的就是闻思修正。所以信求呢就是属于修这个阶段，修慧这个阶段，信正呢就是信正慧嘛。所以这边所导师所提到这个信呢他有提了三个方式，依人或者依经论说嘛，或者是依经教的推类推比，就是你去抉择去思考而升起信。那接着我们看什么是解呢？解是经由思维而得到深刻的圣解，这实际上就是圣解的意思啊，深刻的理解，经由思维并不是只是单单听别人怎么说就相信了。所以佛教说为什么要理智合一，就是信跟智慧要合一，信智一如，就是如此，就是要深刻的理解了解我们所信仰的内容了。通达呢就是修慧，就是能深彻的了达，那最后到现证，现证慧。那无我就是没有我所，无我的话就可以知道没有我所，没有我所，既然我都不可得，那我的什么也不可得，就我没有一个我，那也没有我的什么了。所以无我就是我空，那无我所呢就是法空。那这个是稍就是大约的区分了，就是无我是我空，无我所是法空。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注脚，好，我们等一下再来看注脚好了。那这边刚开始所讲的是放观一切法空，从跟我们比较相关的，从我们自身去观察，就是众生嘛，这些所谓的人人作人知，这些人呢事实上都是无自性的，所以是从我们自身去观察，从我们自身去观察，那进一步去观就无我嘛，所以也没有所谓的我所，所以从我空进一步在观法空，这个叫遍观一切法空的道理。那因为众生呢基本上根深蒂固的就是认为有一个实在的我，我存活在这个世间嘛，就像我们的生活经验来说，我们是从小到大总是认为是我在生存在这个世间，总是认为就是这个我存在的，所以这是根深蒂固的。那接着是要观呢，这个能观的心相也是空的，那这边它有一些区别的。那在这之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注脚的442页，注脚442，在瓜符二老师在中观经论里面有提到，就是要说明我所这两个概念。那瓜符二呢，我跟法呢就等于是我跟我所，那老师这边接着来分别这个样的概念，事实上可以进一步的去说明。还有第一个是什么是我跟我所，第一个是我跟我与我所依住的，就是这两个概念，我所就是我所依住的意思，那我是依着与五蕴合二而安立的，所以我是能依，那五蕴呢就是我所依住。那这样子的我呢是 顺于普得伽罗我意的哈。普得伽罗就是我们刚所说的哈，就是不断受生死的这个人呢哈。那在独子或是说些有不等哦，就认为是依着五蕴立我哦。那五蕴是我所依住嘛哈。那五蕴合合有成立这个人依的这个我。好，第二个说法是我跟我所缘了哦。众生没以能认识是我哦，那就是人了的主观哦，主角了，或者主人是这个我哦，人了的这个能产生认识作用，这个是我哦。那主观或者主角所认识的哦，主人所了知的对象是我所，那这就很多了哈。我可以认识，或者我认识的杯子、水果，一切万事万物都是我所的。所以导师为什么这么区分，实际上是部派佛教本身就有这样的区分了。刚刚我们说到独子部说切有部是一的五蕴立我，那这边所提到的从认识来说呢，从所以金部师还有唯识师唯识宗，他们是依着依识立我，依着这个识可以认识的来立有个我了，因为产生作用，我们可以有认识的作用，在认识的作用当下，我们认为有一个主人称为这个主人是我，或者这个主观的人是我。好，我们接着看164页的注脚栏刮胡山，第三类呢是我跟我所执取的，就在这个就像是我的身体、我的茶杯，以身体或茶杯属于我的。那如果扩及到我们的亲人也是如此的，我们的小孩、我们的父母也是如此，这种概念。所以身体、茶杯是我所。那这个我呢，这边的我就是用萨迦耶，萨迦耶见，就是我见的这种执取欲啊，执取意义来说的，就等于说这个我是从什么来说呢，就是我们众生有始无始来，就是有这样的自信执，自信的执。那佛法说的无我无我所是侧重于萨迦耶见，所以根深蒂固是要去除的，就是比较重要的或是比较难以去除的，就是这个我见的。所以这边所强调的无我无我所对峙的就是这种自信见或是我见。好，那我们再看到翻到这个前面的163页齁。前面是先广泛的观一切法空，那从众生齁，众生我所齁，或者没有我没有我所这概念来修一切法空了齁。那从早期佛教是从我常说了齁，早期佛教从五蕴的观察，五蕴是生灭现象，从它会改变嘛齁。所以我们从小到大，我们的外表、我们的心智、我们的心念、我们的念头都一直在改变，所以从无常可以知道它是苦的，因为是苦所以它是没有办法主宰，所以是无我，那无我所以它是空。那大圣基本上也是借有这样的方式的，我们在前面在说观我空或是法空观，从运处界来观，那色是无常，或是我是非我非我，这种都是超越超越种种的相待，那也要直观它的毕竟空的这种道理，或是一切法空的这种道理。所以这边也是如此的，先广泛的观一切法空，那接着进一步应该是说这里的主要的概念就是导师在说的唯识跟中观的唯识一定会先从似有近无这边去观进一步遣除这个观心空。那中观是从心近，是互相有心的作用才知道有近的存在，或者是说你认识的近才知道有心的作用，所以心跟近是同等地位。那从这样子去观一切法空，那进一步接着他第二个阶段就是要观这个人观这个心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就是我们刚刚说那么多，就是 还是有心的作用嘛。接着就是要知道这个能观的心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好，我们接着看163页倒数第二行，进一步要反观，反就甚至要就能观的心相也是空的。一般人大都是依势利我，就是我们产生认识作用，这很多嘛。我们摸到桌子或者摸坐的椅子，我们认为我们怎么存在，诶，请问诸位，你怎么知道你现在还活着？心有在跳吗？还有呼吸吗？基本上我们至少我们有认识的作用了，所以我们才会认为说有个我，所以一般都是依势利我。所以呢，这也就是广观法空之后呢，还要再反观，已经观了一切法空之后，还要进一步的再回来观这个我空，我空的现观次第。我们接着看164页。那就像上面所说的，我跟法皆空，这是最难信解的，最难理解的。那一般都会认为是空是等同没有，所以听到一切都空就会落入一切都没有的恐怖。这个我们前面也有提到了。我在注脚443这段经文实际上对应的就是前面的114页到116页齁，那个这个就是呢，我们刚在说抉择生意齁。如果我们看这个贯科物恶的抉择生意里面呢，第二项齁，己恶遣除情境，有第二个根恶齁，就是不依他性空齁，就是一般的人或者是误解空的道理的人呢，就认为空是没有啦，所以一切法空就等于一切法没有。那修了福报什么都没有了，这个我们可以这么想了。现在不是有很多什么诈骗集团很多嘛，那辛苦赚了一辈子的钱突然间就被他转走了，这时候你会觉得怎样，产生忧苦嘛。所以这个把空认为是没有了，你就会产生是忧苦了。那另外的这反向来说了，反面来说，就是说，如果我们欠很多钱，欠别人很多钱，一下子就没有了，那也是，那是不是很轻松、很高兴哈？还有欠的卡债啊、贷款啊，一下子就不是你还清，就一下子就被转走了哈，不管用什么方式的哈。那这就是世间的概念了哈。所以中文的概念空很容易是没有，那英文也是如此啊。你基本上空翻成英文就 empty 嘛哈。就是也是没有嘛，可是有些概念是必须要去诠释的哈。我们之前有看过所谓中观家对空有的概念，唯识家对空有的概念，基本上两个是不太一样的啦。好，所以这边讲的也是前面哈，在114页、116页啊，就是不依他性空啊，就是认为只要应该说误解空等于没有的话，只要一听到一切法空就会害怕，就会产生恐怖了。好，我们接着来看本文人二，大圣立根的菩萨从原生无性去解空，原生的无自性，原生无性这概念是讲的就是缘起有了，那缘既然是缘起有，他就没有自信，因为他们没办法独存，没办法自身，没办法常住不变嘛。这个是我刚刚说的那个道理，从原心原生无性去解空，去解他的毕竟空，或者无自性空，知道毕竟空中不爱一切，所以有空一故，一切法皆成。那或者我刚说的从生灭现象去体证，或者直观它的不生不灭，就是从原生无性去解空。所以毕竟空不爱一切，那世俗还是有种种现象的，可是在毕竟空或圣义地当中，当然是一切都无自性，一切都毕竟空嘛。所以落入世俗上还是有业有报，你不是你做了恶业将来不会得苦果， 不是这样，还是有业有报，有因有缘，有修有证。可是这样子的因缘条件呢，就因为在空中可以成立一切，因为空是无自性嘛。那假设它不是无自性，我们做恶业将来就一定是苦了。那这个有点像印度的那种，你也可以理解成印度的种姓说也有这种概念。为什么说呢？种姓说他们是固定的嘛，如果是奴隶的阶级呢，生生世世都为奴，那永远没办法改变。实际上也是强调的是这个没办法改变这种状况。可是空是什么都有可能，它是什么都可以改变的，所以有烦恼可以去除，也是这样子，也就因为这样子我们才有办法修行而得解脱嘛。好，所以我们接着看，那因为毕竟空中呢立一切法，所以能于空法无所得中，在空无所得当中呢，不会害怕，不惊不畏嘛。不但不害怕，而且是深信不疑，进一步可以勤加精进，由薄反约，从一切法空中求心相是什么。由薄反约讲就是一开始先遍观一切法空，进一步再去观这个心，能观这个心是什么，接着就是求心相。所以心相呢也可以理解成是心性，心的自信。求心相就是求心的自信。那知见作受，那这四个字呢，像你加个者就比较理解，讲是众生的，知者见者作者受者系缚解脱，就是知见作受，就是众生啊，简单的说众生为什么系缚，众生为什么有办法解脱。那凡夫呢都是认为是心是主宰，所以有心可得。那这样的心是众生的妄想分别的执着最后的一个堡垒，所以要破除的话，要破除这种自信见，就要进一步去求这个心相可不可得。那这边接下来要讲的就是如此。那导师接着先举了所谓禅宗的典故来说明了。就二祖慧可禅师向初祖达摩达摩祖师呢，初祖达摩禅师说安心之法，那这个相信诸位都很常听过了齁。因为他认为心有，就慧可禅师认为心有所得，有什么可以得嘛，所以他就忧悔不安，不得自在。所以达摩禅师就说那你将你的心拿来，我帮你安心嘛。因为他说要帮我，请将我的心安好，那就说那你就把你的心拿来，我来安你的心。那结果他拿不出什么嘛。好，我们再来看这个165页了。165页可禅师求心的结果是求心了不可得齁。那跟下文的观心一样齁，这个才是安心解脱的不二法门。简单的说就是了知心不可得齁，就是从一切法空之后，那再观这个能观的心也是无自性空了齁。这样才是真正的解脱的不二法门。那在这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前面的163页的注脚齁 ,441。441的刮符一齁，大智多论卷19里面提到齁。行者思维是心属谁齁，谁使是心齁，这是死意的齁，使用。观矣呢齁，不见有主，不见有个不变的一个主人主宰者，一切法因缘和合故不自在。不自在就是他不会固定不变，或者他没办法自主。不自在故无自性，无自性故无我。这等于跟等一下的经文是可以互相参照的。好，我们再翻到这个165， 165，这一段有点长，那我们一样来念一下了。菩萨如是求心，何等是心？若贪欲也，若嗔恚也，若愚痴也，若过去未来现在也，若心过去即是尽灭，若心未来未生未至，若心现在则无有住。是心非内非外，亦非中间，是心无色无形无对，无事无知，无住无处。如是心者，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不以见，不经见，不当见。若一切佛过去来今而无所不见，所云何当有？但以颠倒想故，心生诸法种种差别，是心如幻，以意想分别故，起种种业，受种种身。那这边呢，我们看经文是可以看到几个关键字的。第一个，它是从贪欲、嗔恚、愚痴，就是三毒。那过去、现在、未来是从时间上，那非内、非外、非中间是从处所，基本上可以知道它有这三个关门。那我们看导师的解释，那以下是接着上文的勤求心相，就是要求这个心的自信是什么。那观心无性以显性，那这个字呢，这句话实际上如果我们看这个科贯科，贯科在我们这边是做教化事业的第二个，丁二出世制药，出世制药里面又分为物一物二，那我们现在看的是己二了。己二是进一步，己一是标法性空以观心嘛。标法性空就是刚说的遍观一切法空，还要再返回来观这个人观的心相是什么。那己二就是这边所讲的观心无性以显性，就观心，你进一步知道这个人观的心是无自性，显这个诸法的实性，就毕竟空了。好，我们接着看导师165页。那在说明上，就是在己二里面又分为，就是观心无性，如果对应贯科就是根一的，那无性即性两节就是根二。那在根一的观心无性也分为两科，就先正曰圣意显无性，这是勤求心相的正意，这正解了。先从圣意来显无性，那先总标来说，就总说菩萨应该如是求心，那怎么求？应该要推求或观察心是怎样的，是心是怎样的，就是心，我们的能观的心到底是怎样的情况。求心就是求心的自信是什么，可是追求或观察起来，知道这个心是毕竟不可得。我们在说这个四念处，在不管是有部或是早期佛教在说明四念处，有一个语词叫总相念处跟别相念处嘛。总相念处就观四念处，它是一样是无常苦空无我，那别相念处观的就是什么身受心法，所以我们是什么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嘛。那在那边讲观心无常，那既然心是无常，怎么办法观？你们觉得那就是心变来变去怎么观嘛？实际上就是要观这个心的变来变去。现在是春天对不对？台语不是有个什么春天什么这讲台语是比较很对味的，国语怎么翻好像就差一点点。 春滴上面熬波明的上面，就是说，哎，春天的天气变化无常嘛，所以我们在说明这个观心无常也是如此，就是我们的心念是变化很快，它不是常住不变的。那接着呢，我们看经这边怎么说了。那本经约三门观察，那哪三门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科判的鬼医的更新人鬼的鬼，三毒球。那接着在166页的30球，30就我们刚刚说的过去现在未来。那167页的三处，就是有情自身，或是我们就我们自己观察来说，是这个心到底是内外还是中间的。好，我们接着请看呢，第一个是165页是三毒球嘛。那在这之前呢，我们实际上这边呢，这边实际上可以看一下贯科啦。我们刚一开始也有提到，这边实际上可以对应所谓的法空观。我们看一下贯科第一页，根二，右栏的根二，法空观。在法空观里面，它先观蕴界嘛，蕴界。那在蕴界观里面又分为人一、人二、人三、人四、人五。那人一是观非常非无常，就是超越所谓的常无常，就是在中道真实正观，就你体证诸法实相的当下，就要超越所谓的常无常，乃至我无我，还有心的非实非非实，有没有？所以在人三里面，人三里面也提到观心的非实非非实，那理事上也就有提到这种心是无自性，无自性空的。好，我们接着看一下人事是立观诸门，立观诸人那边他举例很多，像善不善啊，世间出世间啊，有罪无罪，有肉无肉，有为无为，有垢无垢等等，这些呢事实上都是要超越的，就是你在体证诸法实相的当下是要超越的。最后它是人五，是观非有非无，来总结种种的观门，就种种的相对。那这边主要是讲是说，这边的三毒求或是观心，它虽然分为三个，三毒或是三十三处，可以对应前面就是在人三，就是96页到97页讲义的观心的非实非非实，这个可以互相参照。好，那我们接着看165页，165页的三毒九。三毒讲的就是贪心、嗔恚跟愚痴嘛。假设这个心呢就是贪欲的话，那嗔跟痴呢就不是心嘛，因为贪欲就是心的话啦。那一样的道理，假设心就是嗔心，或者心呢应该说心就是嗔恚，或者心就是愚痴的话，那心就不会是其他那两个这讲的就是我们自身的观察，我们会升起这种贪心，我们有喜欢的人事物，那么相反的，有时候人家说爱不到就起嗔嘛，所以贪跟嗔有时候是一体的两面的，所以一样你会升起贪心，也会升起嗔心的。那很多时候我们不清楚就是愚痴嘛，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心本身就至少有这三个，所以我们常说这三毒总说来用三毒来总摄一切烦恼嘛。好，第一个情况是说如果你说心是等于贪心或是嗔心或是愚痴的话，那就不是其他这两个，可事实上我们的生活经验或是经论的说明并不是就心就凡夫的心总是有这三毒。那第二个进一步再说了，既然不是一个的话，那可能就是一加二嘛。所以假使说贪或是嗔就这两个，或者是说嗔跟痴可以相应嘛，就贪跟痴可以在一起，相应就是一起升起， 或者是痴跟跟嗔呢可以在一起同时而有的话，那如果是这样子的主张呢，那就是心就是一下是贪，又是贪又是痴的哈，那又是嗔呢又是痴哈，那这时候就会有所谓的贪嗔相违的果，因为有贪升起的时候，基本上不会有嗔的哈的相违的过失。第二个是相应共有，既然相应才会升起新的作用哈，那我们就可以知道众缘和合，那就可以知道这个心呢，它没有一个固定的志向，它没有固定的志向，讲的就是它的自信是没有的，就是了不可得了。所以从三毒去推求，不能说这三毒，贪嗔痴这三毒各代表，没有办法来说明，任何一个都没办法说明，它就是心的自信，或是心的志向。那依经论的惩罚，就是依经论的论法，惯用的论法来说呢，应该是从三性求，就是我们常看到经论的说明，就是心到底是属于善啊、恶啊、五忌嘛。那心既不能局限，局限在一性，就是不管是善性、恶性或者无忌，又不能同时呢通于三性，所以从三性推求可以知道心心是了不可得。心是了不可得，这句话的意思讲的就是心的自信不可得，那也就是心是无自信。那本经是只是约恶性说了，所以从三毒去推求。可是如果我们看中论或者我们之前的论法一样，或其他的经论常说心到底是善恶无忌，这个呢我们看注脚的448166页的注脚448，在圣蛮经讲记里面有提到，我们稍微跟他区分一下了，那虽然这个可能不是那么好理解，至少有先有概念。先有部解说到声闻中的大众部还有分别论者，这边呢你们把它注明一下，这边是属于这个什么部派佛教的，知道意思吗？有找到吗？可以找到哦，这一时间还没有吧。好，那从大圣卢波罗经到最后呢，事实上这个是属于大圣的了。好，我们先从部派来说，部派佛教里面有部，有部的说法事实上就是心是有善不善还有无忌三性。那无忌呢是心的本性，从出生刚生的时候还有命中，以及善不善心所不升起的时候，心都是无忌的。所以就有部的解说呢，无忌是心的本性的，所以跟善心所或者跟恶心所相应才成为善不善心。所以这两个是属于客性的，就是属于你要当然是客人一样，他不会一直住在这里嘛。客人就是有时间才来，没有时间他就没有在这里嘛。所以从心的相续来说呢，从心相续是不善心所染，说心性本净客尘所染，这个句话的意思是从只要是凡夫嘛，从一心相续就像出生产生认识，你的心是一直相续的，那在这一时相续的心念当中有善有恶，那有可能是无忌。我们刚刚说无忌是心的本性嘛，善不善心都是属于客性，都属于客人。所以从一心相续被这种不善心所染，就是被这种客人所染的时候，我们说心性本净，并不是不善心的自信也是清净无漏了。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不善心还是有烦恼的， 那这众生凡夫有不善心升起，他还是不是他是杂染的，这个当然这么说呢，就是跟其他的说法是有可以对应的。那第二说诚实论师，说心性心的自信通三性，他也认为这部经是不了一说，就是这部圣门经，圣门经这个心性本经这个说法是不了一说，那是约相续假名心说，所以他的心呢是相续的假名，不是一心相续，不是一心相续。那第三说是声闻中的大众部还有分别论者，以心的觉性为本境，觉性就是认识的作用来说，了知，心的了知是本境。那当然这个会跟所谓真常唯心的这个心性本境不太一样，那这个我们下次再从这边好了，从这边再说明一下，就是说心在部外佛教跟大乘佛教对心到底是善不善无忌，或者是说对于心性本净这个概念是怎么诠释的，那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我们就先讲到这166页，就是观察这个观这个心，从三毒，三毒是从恶性，就是善恶无忌这个不善心的这个不善性来说明，来说这个心是不可的。好，我们请合掌。